My dear brethren, it's wonderful to be with you and to feel the spirit even in thi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能够很高兴跟你们在一起。在1960年代，史丹福大学有位教授展开一项小型实验，测试四岁孩子的意志力。他在孩子面前放了一个大棉花糖，并且告诉他们，他们可以立刻吃棉花糖，不过如果他们能等15分钟之后再吃，就可以得到两个棉花糖。然后他就离开那群孩子，从一面双向镜后观察动静。有的孩子立刻就吃了棉花糖，有的等了几分钟就向诱惑投降了。只有 30% 的孩子可以去等待。这只是个还算有趣的实验。这位教授后来也转到其他的研究范畴去了，因为套句他的话说，跟几个尽量不吃棉花糖的孩子能做的事也只有这几样。不过一段时间过后，他继续追踪这群孩子，却开始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关联。那些不能等的孩子，日后在生活里往往困顿挣扎，行为问题也比较多，而能够等待的孩子，比较倾向于积极进取，自动自发，成绩比较好，收入比较高，人际关系也比较健全。一个开始用孩子和棉花糖来做的简单实验，到后来竟然成为一项意义重大的研究，显示有能力等待的，也就是忍耐，是一个可以预测日后成功与否的重要人格特质。等待有时候很困难，孩子知道这点，大人也是。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提供了速食、即时通讯、随选电影，从最琐碎到最艰深的问题的即时答复。我们就是不喜欢等，有的人甚至在杂货店里发觉自己排的那一队移动的速度比其他队伍慢，血压就会升高。忍耐，也就是把渴望暂缓一段时间的能力，是一种弥足珍贵的美德。我们就是要想要心里要的，而且现在就要。因此，一想到忍耐，就可能会感到不愉快或者难以忍受。然而，人若缺乏耐心，就无法取悦神，无法变得完全。的确，忍耐是一种进化的过程，可以强化理解力，增加快乐，集中行动力，并且带来平安的希望。身为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满足孩子的每一个渴望是非常不明智的。然而，对孩子有求必应，遭殃的还不只是孩子而已。天父早已知道，好父母在日积月累之下，也都会了解，要想孩子不断成熟进步，发挥潜能，就必须让他们学习等待。我10岁的时候，全家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成了难民。在那之前，我一直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是到了西德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在西德，我的求学经历与过去迥然不同。学校里读的地理对我而言很陌生，历史也很不一样。以前，我的第二语言一直是俄语，现在却成了英语。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非常的困难。老实说，有时候我真的以为我的舌头根本没有办法说英语，因为许多的课程对我而言都是新的、陌生的，我的功课落后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开始怀疑自己或许根本不是读书的料。幸运的是，有一位老师教导我要有耐心，他说， 持之以恒的努力，也就是坚持不懈的耐性，会帮助我好好的去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困难的科目变得好懂了，连英文也是。慢慢的，我开始明了，只要自己脚踏实地，持之以恒的努力，就可以学得会。我并没有马上成功，但我在耐心的努力下，我做到了。从这个经验里，我学习到，耐心远不只是坐等事情的发生，耐心需要积极的行动，朝着值得追求的目标前进。而且假使成果并未立即出现，我需要很努力才有成效，也不会气馁。这里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忍耐不是消极的放弃，也不是因为害怕就不采取任何行动。忍耐的意思是积极的等待与持守，也意味着坚持某件事情，而且尽力去付出努力，怀抱希望，运用信心，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去忍受艰难困苦，即使内心的渴望迟迟未能如愿，也依然是如此。忍耐并非只是忍受，而是要好好的去持守。从另一方面看，缺乏耐心是一种自私的表现，这是只顾自我的人的一种通病，是由一种被称为宇宙中心症候群的状况所引起的。这种过于普遍的心态让人们相信，在这人生的伟大舞台上，唯有他们才是自己的主角，其他在他们周围运转的世界和所有的人事物都只不过是配角而已。弟兄们，这跟主为我们圣职持有人所设定的标准是多么的不同啊！身为圣职持有人以及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服务他人的方式必须与他树立的榜样一致。几乎每一个跟圣职领导人有关的课程最后都会提到教义和圣约第121篇，这是有原因的。在短短几节经文里，主针对圣职领导人给了我们最精辟的教诲。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借着圣职来维持，唯有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这几节经文描述品格和特质的做法，是神性般的耐心的基础，也跟有成效的圣职服务、教长服务密不可分。这些品格会使你有力量和智慧去光大召唤、宣讲福音、与定额组成员交谊，以及进行最重要的圣职服务，也就是在你自己的家里服务。让我们都能够牢记，神将神圣的圣职托付给我们其中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圣职服务需要具备耐心。神要帮我们培养耐心，来改进我们的本性，借此帮助我们准备好获得永恒的祝福。既然主对我们这么有耐心，请让我们对服务的对象也同样的去保持耐心。要明了，他们就像我们一样不完全，像我们一样也都会犯错，也像我们一样希望有人对他们尽量往好的一方面想。绝对不要放弃任何人，这也包括不要自暴自弃。 基督曾经在比喻里讲到一个欠国王债务的人向王要求说，主啊，请宽容我。我相信每个人总有些时候也能够切身感受到这位欠债者他的心情。以色列儿女在进入应许地之前，在旷野等了40年，雅各为了迎娶拉结等待了漫长的7年，犹太人在回国重建圣殿之前，在巴比伦等了70年，尼腓人一心等待基督诞生的征兆，明知道征兆若不出现，他们就要毁灭。约瑟斯密在利伯地监狱的考验，致使神的这位先知也不禁怀疑到底要到几时。在这每一个例子中，天父要求他的儿女等待，都有其个别的目的。我们每个人都蒙召要以自己的方式来等待，我们等待着祈祷的答复，我们等待很多的事物，那些事物看起来对我们是那么的合适，那么美好，让我们想不通天父为什么迟迟不给我们答案。我记得当我准备接受战斗机飞行员的培训时，我们在军事基础训练里花了很多时间进行体能训练。我到现在还是不太确定，在培训飞行员时为什么要无休无止的跑步，而这被视为是必要的准备功夫。总之，我们在那个时候总是跑个没完。我在跑步的时候开始注意到一件事，老实说那件事让我很困扰，一而再的我老是被一些人超越，那些人又抽烟又喝酒，做尽所有违反福音的事，特别是智慧语。我记得自己当时这样想，不对啊，我不是应该可以奔跑不困倦吗？可是我很困倦，而且还被那些不遵守智慧语的人超越。我承认我当时很困惑，我问自己，那项应许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的答案并没有立刻出现，但是我渐渐地学到，神的应许并不一定如我们所愿立刻实现，或者按照我们希望的方式出现，而是根据他的时间表，按照他的方式。多年之后，除了因服从神的律法立即会获得的属灵祝福外，我明显地看到服从智慧语的人获得属世祝福的证据。回顾以往，我的确知道主的应许或许不是每次都立即出现，但却必然会实现。白汉阳教导，每当他遭遇无法理解的事情时，他会求主赐给我耐心去等待，直到我自己能了解他为止。白汉会继续祈祷，直到他了解为止。我们必须学习，在主的计划里，我们的理解是以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方式得到的。简言之，要获得知识和理解力，就必须付出耐心的代价。我们往往在事情发生的当下，犹如置身深谷之中，唯有在未来登上山峰，回首来时路时，才能理解其中的缘由。我们往往要经历考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看出主的手曾在生活里扶持着我们。生活里最艰难的时刻，往往是奠定人格基础构成的要素，在我们未来的机会、理解力以及幸福预备道路。忍耐是一种神性特质， 可以医治灵魂，开启知识和理解力的宝藏，将平凡的男女转变成圣徒和天使。耐心是圣灵所结的一种果子。忍耐意味要对某件事坚持到底，这意味着愿意去为未来的祝福而延后立即获得满足的冲动，意味要控制怒气，不使刻薄的言语破口而出，也意味抗拒邪恶，即使这些恶事好像能带给别人财富。忍耐意味着接受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且能带着勇气、信心、优雅地面对，也意味着愿意顺从主认为适合加诸于我们的一切，就像小孩顺从他的父亲一样。最后，忍耐意味着每一天时时刻刻都能坚定稳固不移遵守主的诫命，即使很难做到也不畏缩。按照启示者约翰的话是，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忍耐是迈向完全的过程。救主也曾亲口说，你们要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希腊文版经文的另一种翻译则是，你们常存忍耐，就必成功掌握灵魂。忍耐意味着怀着信心持守，直到有时候我们成长最多的就是等待，而不是获得。这个道理在救主的时代如此，在我们的时代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已受命令要在这个后期时代继续忍耐，直到你们成为完全。让我转述旧约诗篇作者的一段话，只要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必垂听我们的呼求，他从祸坑里把我们拉上来，使我们的脚立在稳固的磐石上，他使我们口唱新歌，我们要赞美我们的神。周围许多人看见了，也将倚靠耶和华。我亲爱的弟兄，忍耐功夫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诫命，信赖父神，温顺地以基督般的爱服侍他，运用对救主的信心和希望，并且永远都不放弃。我们从忍耐学到的教训会陶冶我们的品格，提升生活，增进幸福，也会帮助我们成为配称的圣职持有人，成为夫子耶稣基督忠信的门徒。我祈求忍耐会成为我们这群全能之神的圣职持有人的品格特质，使我们能勇敢地信赖主的应许和他的时间表，会怀着耐心和怜悯心对待他人，而那也是我们希望他人对待我们的方式，使我们能继续忍耐，直到我们成为完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